好的，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撒母耳记上，应该是关于大卫的部分。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我们今天的题目给大家写大卫进攻。我们大卫一共会讲四个字，进出上下。我们今天讲进攻，下一次跟大家讲出攻，然后再跟大家讲他怎么上升，怎么下降，大概是这么一个方，这么一个思路去讲的。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撒母耳记呢，记载的历史呢，是在撒母耳时期世世的末期和列王初期这一段时间的历史。那么他回答的问题呢，是以色列灭国的时候人们提出的问题，中间相差很长的时间。那么问题很简单，犹太人就问，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为什么被掳呢？我们作为上帝的应许地住的人为什么被掳到外邦去呢？这两个问题必须要回答，要不然他们没办法在外邦生活。所以呢，撒母耳记呢，就那时候的作者以撒母耳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问题的，从扫罗上怎么回答，从大卫身上是怎么回答的。好，撒母耳记的上，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简单的介绍，关于撒母耳怎么出生的，他的施工是什么，关于元贵的事情，还介绍过王是怎么立的，第一个代的君王是怎么来的，然后给大家介绍过扫罗作为第一代的犹太王，以色列的王，他的做犯罪是怎样产生的。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大卫怎么被召进皇宫。好，我们读到前面的第十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扫罗作为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个被搞抹的君王，他记载的事情呢比较简单，一，他有战功，第二呢，他太自作主张，所以呢上帝不太喜欢他，原因就是他自作主张，不听先知撒母耳的话，不听撒母耳的话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上帝说我要离开你，我要另选一位君王来取代你。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时候扫罗仍然是在位的君王，虽然上帝离开他了，但是他是在位的君王。那么作为小小的大卫被搞抹为王以后，他怎么进皇宫呢？他是一个放羊的小孩子，得有一个办法，对吧？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有意思，我们把圣经打开第十六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什么悲伤，为他要悲伤到几时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难为，也非常难过。其实好理解不？好理解，因为扫罗是撒母耳高抹的，现在呢神说你高抹大卫，把扫罗给我要离开他，他不能继续王位了。作为这个撒母耳呢，心里边非常难过，因为他认为扫罗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呢？我高抹你，你应该好好听我的话，你做以色列的君王，你把这一代君王做得像像样样，这是每一个人的期望，对吧？但实际上呢，扫罗在位的时候呢，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听撒母耳的话，所以撒母耳很是对他伤心。但是伤心的呢，有点时间太长了，所以耶和华第一句话问他说，你要这么悲伤到几时呢？他说现在你要做一件事，别老在那伤心了。做什么事呢？把你的脚盛上油，然后到伯利恒去，那地方有一家人叫耶西，到他们家去，我要从他们的儿子里面选一个君王取代扫罗。这个命令给他的非常清楚，去哪？伯利恒。伯利恒属于哪个支派住的？犹大支派住在地区，伯利恒在这个区域里面，所以一出现这些字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前后是有关联的。犹大支派住在所住的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个小镇叫伯利恒，这个小镇里面有一家人叫耶西，里面有八个儿子。那么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去呢？这事如果说扫罗听见的话，他不杀我吗？撒母耳讲这话有没有道理啊？非常现实，因为扫罗是当时的执政君王，你在一个王执政的时候，然后大张旗鼓的去高抹另一个人，说我愿意王来取代你，这不找死吗？对吧？这很显然的事。所以撒母耳作为一个人，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现实，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客观。所以撒母耳说，这怎么能可以呢？我如果这么做的话，那扫罗不杀我吗？这就是撒母耳对扫罗既伤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就在等着耶和华催他，说别这么干了，别伤心了，你要去做。然后上帝给他出了一个计谋，你会发现上帝很少出这样的计谋，对吧？ 上帝跟他说，这不简单吗？你不先知吗？你到伯利恒去，到那儿去说，我要去那儿献祭，我请耶西家来吃祭物，这事不就成了吗？你别大张旗鼓的说，我在那儿去高一个王来取代你，这不找啥吗？所以上帝给他赐了一个祭物，其实这个祭物非常简单，就说你去那儿献祭，请耶西的家来吃祭物就好了。你会发现撒母耳很担忧，那么当时的人担忧不担忧呢？圣经说撒母耳照耶和华的话行了，干什么去了？到伯利恒去献祭去了。结果他一到伯利恒，伯利恒的长老惊慌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代，凡是撒母耳所去的地方没什么好事，全是惩罚的事，对吧？不是惩罚这个就惩罚那个，没什么好事。说那地方的长老一看，哎，我天哪，撒母耳来了。所以他们问一句话说，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一句话说，您老来是为平安呢还是为别的呢？这话问得很客观，对吧？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他来了，又不知道砍谁的头，还是到底要惩罚谁。说您老是为平安来的吗？然后撒母耳说，是我为平安来，而且我这次来是要献祭，而且要请耶西和他的众子来吃祭物。这句话一出，底下人都放心了，说哈哈，这老爷子这次来可真不是为什么其他事，是为敬拜上帝，为献祭，好事。所以呢，长老心里面也不平安。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年代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先知忧虑，君王忧虑，长老们忧虑，众百姓们忧虑，没有好日子过呀。所以那一段历史呢，并不是一段非常光彩的历史。好，那么这个孩子怎么选呢？圣经记载的很详细，我们要读全部的经文不大可能，我们会把它节选一段出来。那么他们就来了，看到撒母耳坐到那儿了，到耶西家了。那么耶西他就把他的儿子说，老大、老二、老三，一个一个的从撒母耳脸前过，看看哪个是。其实耶西不知道哪个是，撒母耳也不知道哪个是，对吧？所以撒母耳先接过来的谁？老大叫以利亚。撒母耳心里一想说，这个是老大，个子长得又高，也许就是他了。然后耶和华给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看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这第一个过去了。紧挨着呢，耶和华说，撒母耳说，那过第二个呗。老二过来以后呢，耶和华说，这个也不是我拣选的。这里面上帝给撒母耳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看外貌，我呢看内心。这句话其实大家经常引用，但是外貌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一下就看到了，对吧？英俊不英俊，一下就看到了。但是内心好看吗？不好看。我们当中谁都看不到谁的心是什么，那怎么看内心呢？要根据这个人怎么做事来看心，对吧？所以下面的圣经里面记载的全是关于人应该怎么看大卫是一个好心人，而撒母耳怎么看的，这就是神教他。神这么一说，第二个过来，上帝说，这个也不是我拣选的。然后叫老三吧，老三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第四个来了，不是。第五个来了，不是。第六个来了，不是。第七个来了，都不是。七个儿子都在家，过去之后都不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上帝告诉撒母耳，不是不是，都过。于是撒母耳着急了，这耶西家的儿子都过去了，这上帝不是说就在这儿吗？哪呢？那么撒母耳对约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儿吗？他的爸爸说，不是，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也就是大卫是第八个儿子，在外面放羊，没在家。在那个时候呢，放羊实际上是一个简单事情，对吧？家里面最没有这个才能的人才去放羊，有才能去带兵打仗，都去干其他的事儿。那么大卫呢，在家里是老小，就去放羊。那么撒母耳这时候就跟他的这个耶西说，你去打发人把这个孩子叫回来，如果这个孩子没到的话，今天晚上我不吃饭，不和你们一起吃饭。也就是撒母耳心里面有数了吗？七个都过去了，不就剩一个了吗？那就应该就是这个，但他爸不知道。那么耶西就打发人把他叫回来了。注意下面的话， 大卫到了撒母耳的面前的时候，圣经的记载说，面色红光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你读完之后有什么感觉？神不是不看外貌吗？这描述的全是外貌啊，哪一个是内心啊？对不对？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这句看完之后有没有反差？说神不是不看外貌吗？这里边哪一句不是外貌？全是外貌。耶和华就说，就是他，撒母耳，你去告他吧。如果你是撒母耳，你心里想什么？你这还不是以貌取材吗？是不是这感觉？但撒母耳没这么问，撒母耳起来了就去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了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撒母耳就把这个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实际上是秘密的，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个事，就是耶西一家知道。也就是大卫被高抹为君王是一个秘密行动，是撒母耳的单独行动。扫罗曾经高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也是一个秘密行动。扫罗直接去被高飞，撒母耳高抹也是一个秘密行动，是私下做的。那么这件事也是私下做的。那么下面的经文就要告诉我们，神究竟看不看外貌，看不看内心。上帝说了，人看外貌，我看内心啊。可是现在看了一看，全是外貌，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要我下看经文。好，下面的圣经记载说，扫罗病了。那扫罗病了和大卫有什么关系呢？就要从这件事情上看出大卫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智。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出来搅扰他，那么扫罗就害了一种病，有人说是头痛，有人说，总而言之这个病让他很不舒服。那么这个病怎么办呢？他的跟前的臣仆跟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呀，有病的时候啊，找一个人会弹钢琴啊，或者会弹吉他之类的弹琴的东西，你听这个音乐你就会放松一点。那扫罗一想，这是不错的主意，试试呗。那时有一个人说，我认识一个人，耶西家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孩子善于弹琴，又是个大能的勇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也就是好多人对这个孩子有认识的。于是扫罗就差人说，把这个孩子给我叫来试试看。于是呢，就把放羊的大卫从农村请到扫罗的宫殿里去。这就是大卫进宫的原因，是因为他弹着一首好琴。这个你放过羊的就知道，放羊人是很寂寞的一件事情，对吧？当你出去的时候，羊在那吃草，你干嘛呢？弹吉他呗。所以大卫练的一首好吉他。我们陕北的时候放羊的时候没事干嘛？那时候没吉他，唱山歌呗。陕北民歌就这么出来的，对吧？你会到是好多民歌都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就是那种对话的感觉。好，原因很简单，神的灵离开了扫罗，扫罗得了一种病，神的灵和大卫在一起，大卫能治这种病，而扫罗呢，偏偏得了一样不该得的东西，恶魔的灵进入他的当中，搅扰他这个灵魂没有安宁，所以大卫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召进宫去。好，继续往下看，耶西呢就派他的儿子说，王要召你进宫，那不能空手而去啊，带几个饼，带点酒，带一个山羊羔，然后托的送给扫罗作为礼品进宫去了。那么进宫去呢，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的面前。下面的话说，扫罗甚喜爱他，你说这孩子长得真是漂亮，对吧？又会说话，所以王很喜欢。于是呢，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也就是说整天陪伴在扫罗的身边。扫罗就差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面前蒙恩了。也就是说，君王派了一个人给他的爸爸说了，这个孩子我喜欢，让他留在我身边吧。那么神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的时候呢，大卫就弹琴，他的手一弹琴呢，扫罗就感觉舒畅爽快，恶魔就离开了他。也就是这个孩子真能治病，这一首好琴声，这个音乐真能治病。所以这件事情让大卫呢顺顺利利的进入了皇宫。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来了，你怎么从这件事上看出大卫是一个好心人呢？这是圣经记载的目的在这儿，他要用这个事情说大卫是个好心人，上帝看内心， 不是光看外貌，问题看出来没有？一个被高为君王的人去侍奉一个君王，看到这个关系没有？这就是不是一个好心人。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老板任命你为公司总经理，现任总经理仍然在那儿待着不走，总经理说，你问老板说，你去侍奉现在的总经理，你去吗？去不去？愿意不愿意侍奉？能不能侍奉得好？这就是这个地方的关键。大卫就被放在这样一种处境上面，那么大卫能不能侍奉好这个？如果大卫到那儿去说，你出去，我现在是君王，行吗？那不行。所以你能看到大卫没有这么做，他没有把神给他的这个君王高某的这个君王地位当时就展开说我要取代你，没有这么做。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里面，一个谦卑侍奉的人，他不是以他的身份来决定他的工作，而是以他是为谁侍奉来决定他的工作。大卫认为他在侍奉上帝，不是在侍奉扫罗，所以扫罗王有病，大卫愿意去，他愿意以被搞抹的君王身份去侍奉现在执政的君王，这个是很难的。这种事情在政府交接子间，在教会重大改革子间，就会看出哪些人是真正好心的，哪些人是看外貌的，这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记载这一段圣经记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卫具有这样一个心智，不是那么狂傲，而是一个谦卑侍奉的人。所以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就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如果你只看一个故事说没什么意义的话，那这段圣经你没看懂，对吗？要不然你就会说，那上帝说假话，说不看外貌，怎么看外貌呢？他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卫不同于扫罗。好，下面他要用另外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大卫的视角和扫罗视角是不一样的。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圣经说，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来和以色列人打仗，只有战士才能够看得出来谁对谁非嘛，对吧？非利士人打仗来了，非利士人我们知道和以色列人是世代为仇的人，不停地打仗。那么扫罗和以色列人呢，开始召集他们的人，也开始布阵打仗。那这一仗打的两家对在一块，一个在山的这边，一个在山的那边。好，非利士人有一个带兵的将军，这位将军是人加特人，名叫歌利亚，身材高大，六尺零一虎口。什么概念？什么叫一虎口啊？什么叫这个叫虎口，对吧？一虎口是吧？就这个大区，一是一打，就这意思。我们小时候没有尺子的时候，大人量东西怎么量？就是用这样打的，对吧？这就是一虎口，六尺一虎口，大概有多高啊？很高个是吧？对啊，你看我们老年人都知道这个，六尺一虎口，挺高的，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舍克郎，穿这一身东西就够重的。腿上有铜的护膝，两肩子间背着这个铜戟，然后他的枪就是拿手里面拿那个矛，像织布的那个鸡周一样那么粗。你觉得这个人高大、勇敢，又是一位战士。圣经有意描述了非利士人的带兵的将军，也就是这位将军，你要打败他是很难的。人高马大，全副武装来挑战以色列人。那么格利亚呢，就在对面以色列人的对面开始骂阵。他骂这个阵术呢很有意思，他说，我是非利士人啊，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下来和我对阵，他如果我把他杀了的话，你们就做我的仆人，如果他把我杀了的话，我们就做你的仆人来服侍你。那非利士人又说了，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争斗。这时候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反应呢？当外地入侵的时候，谁应该主持这场战争呢？在位的君王，对吗？扫罗。那么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非利士人讲这个话，下面圣经说甚惊慌，极其害怕。 士气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扫罗看到的就是腓利斯人的强大，看到是格利亚的强大。那腓利斯人早晚出来，天天骂阵，连续骂阵40天。这种挑战是很具有侮辱性的，对吧？40天，这个40一出现，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好多40，呵呵，大家可以回去回顾其他东西。这40天内是很难熬的，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扫罗来说也是很难熬的，非常惧怕，不知道怎么去挑战。也就是扫罗并没有任何勇敢的这种精神去和格利亚挑战，去对阵。那么这个羞辱的事情和下面有什么关系吗？大卫出来要处理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从这个事情上要看出大卫的内心是什么。好，因为发生战事了，耶西的老大、老二、老三三个儿子都在战场上面，都在前线。于是呢，大卫的这个爸爸就给他一条命令，说你去带点吃的，带点东西去战场上看看你的三个哥哥，看他们平安不平安。那么大卫一到那儿以后呢，就看到的是哥利亚在那儿骂阵，而且骂了40多天了。那么大卫就问旁边的人说，有人如果把这个腓利斯人杀了的话，除掉以色列的羞辱，怎么会带他呢？就是说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利斯人是谁呢？他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看到扫罗的观点，看到大卫的观点吗？扫罗听到这个骂阵的时候惊慌害怕，不敢出兵。而大卫一个小孩子来了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你也不看看你骂的是谁呀、啊，你骂的是耶和华的军队，你竟然如此放肆。这就是大卫的心智，不同的视角。那么以色列人就给大卫说了，他说，如果有人把格利亚杀来的话，王要赏赐他，赐他大的财富，把女儿嫁给他，也就是他要做进皇宫，做皇室的女婿，而且还要把这一家人该上的纳的粮、该交的税、该当的差全免了。这个条件很优厚吧，但是这个条件没人敢去，是吧？没有人敢去。所以你就会看到大卫去不去呢？大卫要去。大卫去的原因呢是什么？不是因为有这么多奖赏，因为他说，你是骂的永生神的军队，你岂可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吗？这太放肆。不是因为百姓看到的说这些钱财、这些妻子、这些粮、这些差，不是这些优惠。所以你能看到大卫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到大卫是个好心人吗？看内心吗？通过这个事件你能看到大卫的内心。那么大卫就对扫罗说了，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狮子来了，熊来了，把羊抓去了，我都要去追，把这些狮子和熊打败了，把羊羔抢回来。他说，我对动物都不放过，抢我的穷羊的话，那么现在你一个腓利斯人竟敢辱骂耶和华的军队，这岂可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吧？我要去为他征战。所以大卫就对腓利斯人说，你来攻击王是靠着你手里面的枪，靠着你的铜戟，他说我要攻击你的话，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你能看到大卫的另一个视角吧？他说，我可以和你征战，但不是凭借我有多大本事，凭借我是奉着耶和华的名来和你征战，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人的军队的那位神。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我要把你杀了，把你的头砍下来，而且把你的尸首喂鸟去。他这么说是因为哥利亚骂阵的时候曾经这么说过，他说，我要把以色列人杀了，要喂鸟啊。大卫说，我要把你杀了喂鸟，地上的野兽要吃你，所以普天下人都会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神。这就是大卫的心思。他说，你们现在看到吗？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士兵都不敢和你挑战，好像大家认为神不在一边似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以色列人当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是使人得胜的，不是用枪，乃是用他的名。这就是大卫的第二个视角，他要去征战，靠耶和华去征战。他手中拿的是杖，就在西边呢就捡了几块光滑的石头。我们知道大卫是放羊的，放羊的人手中总是有一个东西， 我们小时候用一个鞭子，或者是用一个小小的这个小铲，这个小铲是干嘛的呢？方便你弄一块土，弄一块土疙瘩或者石头扔出去，你扔到头羊的左边，羊就往右拐，对吧？扔到羊的右边，羊就往左拐，他用这个来指挥羊走的这个路的方向。那么大卫那个时候放羊呢，他用一个叫机学式的，就是在一个杆上面拴着一个绳子，绳子前面有个小小凳，那个凳里面装着一块石头，这样的话可以扔得很远吧，这个就叫机旋。那么大卫手里就拿着这个机旋，放羊的人这个东西经常在身上拿着，然后是顺便在路上捡了两块石头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呢就用这个甩机旋的这个武器要去迎战格利亚。因为大卫本身不是一个士兵啊，所以他身上既没有盔甲也没有兵器，那么这个放羊的这个机旋就是他唯一的兵器。非利士人起身一看，说迎着大卫来的是这个小家伙，大卫急忙起身呢，就迎着非利士人去要和他征战。那么大卫手中呢就拿了一块石头出来，用这个机旋甩去，正好打中了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额头。那么这个石子进入他的额头，非利士人这个首领歌利亚就倒在战场上面。大卫跑到跟前去，用了格利亚的刀割下了格利亚的头，就站在非利士人的旁边，然后说这就是你们的将军，就是你们的下场。圣经对这一段记载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草草的过去了，但目的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小小的大卫战胜了当时最强大的将军格利亚。这个故事如果你在圣经里看的话，长长的两章内容，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内容全部给大家念出来听，回去一读你知道很感人的一段故事，非常精彩。但是你看到的结论很简单，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用石头胜过大刀，这是永生神的神胜过了格利亚。你能看到这几个特征，你就知道一个人去征战不是凭着你有多大勇气，不是凭着你有多大才能，也不是凭着你手上拿着什么样的武器，凭的是耶和华的灵和上帝的名。说这场战争打赢了，那么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你能看到大卫打赢了这场战争，对吧？大卫的心思怎么样？挺好吗？通过这个事情，你说能不能看到大卫是一个好心人？神看内心。那么这件事情究竟好还是不好呢？你会发现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是一个双刃剑，取决于谁来看这件事。好，大卫打死了歌利亚，那么非利士人输了，众人呢都回来的时候呢就非常高兴，一高兴就要唱歌喊口号。在喊这个口号里面有一句话很吓人，这些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句话是好事吗？这句话是双刃剑，既试探扫罗又试探大卫。这句话试探扫罗是什么？扫罗杀死千千，扫罗能不能接受大卫杀死万万，是不是对他是一个挑战？对大卫是不是一个挑战呢？你是不是因为杀死万万而骄傲自大，还是你会谦卑领受？所以这句话呢，众人这个评价对这个人来说是一个双刃剑，主要是看怎么看。但是民众的意见呢其实并不重要，民众的意见有时候不掌权，掌权的是谁啊？扫罗。扫罗如何解读这两句话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扫罗怎么说呢？扫罗就非常愤怒，很不喜悦这个话，听着咋听着怎么刺耳不舒服，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将千千归给我，就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这就是扫罗的心态，看外表还看内心呢？看到这两个人的差别吗？从这儿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也就是大卫在皇宫里面作为扫罗的贴身卫士，治病的人，弹琴的人，以后的日子不太好过了，对吧？因为他这一场战争给他带来了灾难。扫罗的心你能看得很清楚，惧嫉妒，想着就是要举首位，要做犹太人的王。那么大卫的心很简单，他要让永生神在他的心里边
做居首位。
这就是神看内心，人看外表的本质的东西。神看不看外表呢？神也喜欢漂亮，对吧？大卫是漂亮，但更注重的是大卫的内心。你能看到这些区别。好，下面的事就好看了。那么扫罗回到这个家里面去，恶魔开始侵扰他，他有点不得安宁，日子不好过，于是呢胡言乱语就让大卫来给他弹琴。那么在大卫弹琴的时候，你知道扫罗是衣钵自矜啊，他的手中经常拿着他的枪。扫罗把枪一留，心里就说，我要这一枪过去就把这个小孩大卫刺透了，把他钉在墙上，这事就算了结了。这就是扫罗心里想的，所以他就抡了这一下。圣经说大卫两次躲过了他，这是第一次扫罗要谋杀大卫，这一次扫罗是亲自动手。他想这事在屋里面解决就好了，结果呢上帝与他同在，这事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刺透他的。好，扫罗对大卫说了，第一次第一计不成啊，第二再思第二计，怎么办呢？大卫不赢了吗？赢了不是原来说过你要赢了的话女儿要嫁给他吧，那么现在承诺了。那么承诺的时候呢，扫罗对大卫就说了，我叫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的女儿米拉在当对大卫的时候呢，扫罗却给了另外一个人为妻，也就是说扫罗并没有把他的大女儿给大卫作为妻子，作为他打败哥利亚的奖赏，没有这么做。这个上帝的作为有时候很奇怪，大女儿不去，二女儿喜欢他大卫。扫罗的二女儿米甲呢喜欢大卫，于是呢扫罗心里就说，我要想这个女儿给大卫作为他的网络的话是个好主意。那么嫁女儿是要收聘礼的，对吧？收聘礼呢一般是要带银子或者带家里的牛羊什么，要带财物去。那么好，扫罗说大女儿不去，二女儿愿意去，我就利用这个二女儿，那我和大卫要聘礼。你知道扫罗要的聘礼是什么？扫罗说，你要给我的聘礼呢不是财物，我需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去杀掉100个非利士男人，然后把羊皮割下来拿给我来作为证据，这样的话我就把我的二女儿嫁给你。这个计策实际上很简单，他的意思是你一个人杀不了100个非利士人，所以呢他希望非利士人能把大卫杀掉，这事就了了。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这个心里面很清楚。那么大卫因为喜欢他的这个二女儿米甲，于是呢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就跟他的随从起身去，不但杀了200个非利士人，而且把他们的羊皮割下来如数交到大卫的手中，那个扫罗的手中。那么扫罗不得已就把他的二女儿嫁给大卫作为他的妻子。那么这一计呢叫什么？借刀杀人，对吧？这是扫罗出的第二个馊主意，用他的女儿来作为诱惑，来把想把大卫杀掉。那么实际上呢也没有成功，大卫不但杀了200个非利士人，比他要的要多出一倍，仍然没有成功。第三计，从耶和华那里的恶魔再一次临到扫罗的身上。那么扫罗呢又开始发病，还大卫右手给他弹琴，那么扫罗就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大卫躲过了扫罗，扫罗的枪就刺在墙内，大卫又一次避开了扫罗的谋杀。这时候大卫感觉情况不妙，哎，这地方还能待吗？于是在晚上呢他就跑了，躲避了。跑哪去啊？往哪跑呢？如果是你，你往哪跑？这常规思维，往哪跑啊？哪地方最安全？他跑到他的太太米甲的屋里去了，因为米甲是大卫的那个扫罗的二女儿，知道吗？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所以你会发现大卫跑到米甲那儿去了。 那么扫罗就打发人到大卫的屋子里去窥探他，说你跑到这儿，其实我这晚上不方便进去，先给他围起来，监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我就把他杀了。那么大卫的妻子米甲对他说，你如果今夜不逃跑的话，明天你就没命了。也就是说米甲要救他，你会发现说他的爸爸要杀他，女儿要救他，他也没找。于是呢，米甲叫大卫从窗户里面掉下去，大卫就逃走了，躲避开了。那么他的女儿呢，就在家中呢弄了一个神像，放在大卫的床上，搞了个枕头，做了一个假人睡在那儿。然后被这个监视的人来问说大卫呢，米甲说什么，说大卫病了，然后回去报告给扫罗，扫罗说病了也不行，连床给我拆来我都要把他杀了。所以这一季里面叫派人去杀人，又没有成功，大卫从他的女儿手中得救，第四次逃跑了。那么由此你可以看到，扫罗心里面是一个什么状态，大卫心里面是一个什么状态。在整个这个事件过程当中，你没有看到大卫讲太多话，对吧？没有暴露他的身份，没有说我是将来的君王，我要取代你，没有说任何其他事情，只是躲避逃跑，没有做任何威，就是说对抗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扫罗有一个儿子叫约纳丹，这个儿子呢是上次跟大家说过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立过大功的，但是他的爸爸对他很不满意，因为他立功以后呢，他的爸爸不让他进食嘛，他不是偷偷吃了点蜂蜜嘛，就要杀他，后来就其他的士兵把他救下来。所以约纳丹是个军人，是跟着扫罗带兵打仗的。那么这时候你知道约纳丹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约纳丹是扫罗的继承人，对吧？法定继承人，他是儿子，也就是说扫罗的王位自动应该传给约纳丹。现在大卫和约纳丹之间这个关系就变得非常敏感，对吧？那么大卫呢就跑出去了，跑到哪呢？他先跑到撒母耳那儿去问了一计，撒母耳没给他太多计划，然后他就跑到约纳丹那儿去。来到约纳丹那个地方呢，约纳丹就跟他说，我要给你测试一下，我的父亲是不是真的要杀你，这件事情他要搞明白。那怎么搞明白这件事呢？约纳丹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明天也就是初一，按照王室的规矩有三天的聚会，这三天的聚会呢，凡是王身边的重要人物都必须到场。那么约纳丹就给大卫说，你呢回去这三天都不要出席，我看看我爸爸怎么处理。那么扫罗呢果然第二天召开宴会，那么大卫的那个席位是空的。第一天呢，扫罗认为大卫可能有不洁净的问题，没有出席，没在意。第二天又问，哎，大卫怎么今天还没来呢？约纳丹就给大卫说，给扫罗说，他给我请假了，说他回家去陪他父母去。这时候扫罗向约纳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子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摩约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摩约西的儿子若在世存活的话，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叫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这件事说完以后呢，约纳丹基本上可以确定扫罗是要杀大卫，但是这还不是那么肯定。约纳丹对父亲扫罗说，你为什么要杀他呢？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事呢？这时候扫罗一气之下把他的枪抡过来向约纳丹就扎过去了。这时候呢，约纳丹就知道他的父亲决意要杀大卫。所以现在这个事情确定了吗？可以准确的确定扫罗杀大卫的心已经确定了，所以大卫不能在宫里面再待了，必须要出去，而且和约纳丹的关系也基本上确定。约纳丹因为这件事情呢，会给他通风报信，那么大卫进宫就到此结束了。他在宫内待了多少时间呢？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大概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你会从这一段信息里面看到这么几个重点。第一个，人看人，看什么？看外貌，要高大，个子高，才高，武艺高，对吧？都要高就好。但是内心能看得到吗？人往往看不到内心，所以需要一段经历的事情来看得清楚。那么神看人怎么看呢？既看外貌，也要看内心。所以有人说神不看外貌，其实也不完全是。你会今天这段经文里告诉里面描述出来的东西，确实外貌很好看，面色红润，两目清秀，容貌俊美。神很喜欢大卫，大喜欢是好孩子，但是神更看重大卫的内心。他通过两件事情来给我们展现出来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是以王的身份，被高为王的身份去服侍当今的君王，这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这个，很难的。这个是需要有谦卑的心和忍耐的心去做的。那么上帝说大卫具有这样一个心智，我喜欢他。第二个事件是以格利亚一战，这场战争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大卫是一个以神为首的人。他知道格利亚是一个非利士人，他不该辱骂耶和华的军队，更不该挑战耶和华的军队。他知道他去征战凭的是耶和华的名，凭的是上帝，不是他自己的武力，不是他的才能，所以他拿下了格利亚。你也可以看到扫罗在得病的时候，大卫和他之间的关系里面，大卫一直是以最谦卑的身份待在皇宫里面，他没有说我是一个被高的君王，我要取代你，没有和扫罗发生任何正面的冲突，而是谦卑的侍奉扫罗来为他治病。所以你从这件事件里面，圣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大卫的心智。说大卫的容貌，三句话就讲完了，对吧？脸色好，眼目好，容貌好，三句话讲完了。但是讲大卫的内心呢，用了很长的篇幅，两大段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智，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智。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到这里就可以看得懂了吗？这就是大卫进皇宫的原因和他最后怎么离开皇宫。我们下一堂课呢，给大家来介绍大卫是离开皇宫的这一段事情，所以上面上就可以结束了，好吧？实际上这段故事非常简单。好，我们和以前一样，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回去之后如果要想听的话，可以继续免费到那儿去收听。